23-23节奉主的名。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以利亚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区，则因听见亚基劳接着他父亲希律做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这是主的福音，那我们同心祷告。神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说，这个约瑟到底这是第几次做梦？今天的经文里面有多少次？逃离一次，叫他回来一次，然后再告诉他你去拿撒勒这个地方住又一次。这一段经文里面，从耶稣成为难民逃亡，到回来，到真的住到他后来成长的地方拿撒勒，做了三次梦。可是之前的梦是什么时候上帝显现给约瑟，告诉他你太太玛利亚所怀的不是人的孩子，是圣灵至高的能力伏庇在你的这个未婚妻身上，所以说你要把她娶过来，并且当她出生了之后要给她取名叫耶稣。所以说在这之前，这一个约瑟做了第四次的梦，然后刚才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他们去后是谁？上个礼拜讲到，谁来朝见耶稣？除了那些羊啊，这个牧羊人啊，还有天上的天使显现呢、啊，还有三个有学问的人，从东方来的。他们来朝见耶稣之前，先去哪里的？去到伯利恒之前，他们先去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谁在做王？当政的王叫希律，希律就问他：“哎，你们来找的这一个王将会在哪里呢？”希律就找他的下面的人，找那个先知书弥迦书里面讲到，伯利恒并不是最小的城，将来会有一位王会产生，并且要牧养以色列民。可是很奇怪，这个希律不知道是脑子这个什么昏了，还是吃错药了，他为什么就没有派他的什么跟着去不就行了吗？那一定不会错啊，他没有跟着这三个博士去，他非常信任啊，他们找到了之后一定会回王宫来报告我啊，小孩子生在那里。可是希律是欢迎一个小孩子出生将来会要做以色列人王吗？不是啊，他难道是要 摆满宴酒请大家喝啊，我们以色列里面出现了一个这新生的王。中国我们在古的时候有禅让制，对吧？能者就上去做领袖。可是在新义的心目当中，我不当皇帝就是我的儿子当皇帝，我儿子不当皇帝就是当我的孙子当皇帝，对不对？很显然他想要从这个三个博士那里知道关于他们这个照着那个新的引导来要出生的新的婴孩，他实际上心底里的目的找到了之后就要找机会灭掉。但是他没有预料到的时候，原来这三个博士受了谁的指导？主的使者的引导，叫怎么样？博士在梦中也是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然后从别的路回到他自己东方来的地方去了。所以说在这里讲到是说希律啊，等了不知道一天两天，不知道等了多久，就觉得哎，这几个人没有回来，这个王的权威一方面是受到了这个什么挑衅，觉得自己被愚弄了。所以说他的怒气，他本来他何必杀这么多小孩子，只有你找到了就杀这一个就行了，对不对？他觉得我现在不得不杀，杀什么？杀所有伯利恒里面出生的两岁以下的小孩，又把他管理的这个国境里面所有的男孩子两岁以下的全部杀掉，他要保证不能够漏。可是如果说他在此那个时候他的这个凶残的这个行为成就了之后，那我们怎么办？没耶稣了，没耶稣就没有救主了。上帝是托梦给约瑟，叫他赶快带着老婆孩子跑到埃及去。但上帝可不可以托梦给所有这些希律这个国度境内的所有的父母说，哎，跑吧？没法这样做，为什么？做了之后，耶稣的行踪就不是被发现了。也许当时只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就是跑到埃及去，因为埃及的权势比你的这个权势大，跑到北边去可能也会抓住，跑到这个罗马的境内，那个希律可能也有他的关系在那里，可能当时只有往东，是不是往西宫南方向的这个埃及往南走，这个方向你不是往上走，往上就是靠近这个耶路撒冷那个方向走，所以说反方向跑到那边去才可以进。可是上帝如果说跟所有的将要被杀的婴孩的父母托梦说，你们赶快跑吧，跑到哪里去？跑到埃及去。耶稣的出生在这个里看到是一个非常黑暗的，非常那个，他的到来带给了当时的这些，那一天上帝为我们人类预备的救主，那个光来到了。可是对于那些被杀小孩的家庭来说的话，那一天晚上是最黑暗的。圣经讲到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而人类罪要得到赦免，我不是说这些两岁以下的婴孩的血是赦罪用的，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如果这些小孩子的血没有流掉的话呢，好像耶稣就没有机会到33岁半的时候遭受逼迫。到33岁半的时候他是宗教逼迫，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是 不以他为弥赛亚，不以他，甚至连他是先知都不这么认为他是。所以说是因为耶稣宣告说，我就是生下来的王，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上帝的儿子，因为这样的一种信仰，那他宣告的这个信仰是以色列人所不能接受的。所以说以色列人当时的群众被这些祭司长啊、文士啊那一群的鼓动了之后，他们一定要把耶稣抹掉。可是在这里逃难的耶稣是什么？不是宗教逼迫，是什么？是政治逼迫。因为这一个希律王误以为这一个出生的孩子长大了之后要夺他的什么？夺他的王位。可是很显然，当耶稣长大了之后，他有没有去夺王位？当他有很多老百姓跟随他的时候，他有没有搞农民起义？没有。他说得很清楚，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如属于这个世界的话，这些跟随我的人会跟着我去造反，而且我的国是属于，我要夺这个国的话，我也不用上十字架，我可以，我即便上到十字架上还没被钉死之前，我都可以差遣他说十二营的天使那个天君来解救他。因为希律的这个误会，误以为耶稣是要来做地上的王，导致他找不到耶稣的时候，索性把所有的凡是在婴儿级的这两岁以下的小孩子全部杀掉，流了无辜人的血。这个希律王后来结局是怎么样？结局是一个小小的虫子，毒虫咬了他，就气绝身亡。但是不是当下，就是说大家下令杀的时候，而是要等到什么？等到他狂妄到别人说你是神哪、啊、下凡哪、啊、天使下凡哪、啊、你太厉害了，然后他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不过是一个虫子咬了他，没救，死掉了。他也还了这个无故杀人血的这个罪。在那个时候死是因为他的儿子也可以接替他做王了。在上帝这个定的时间里面，这个救恩，上帝带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是放下了很多人的血，也包括了他自己儿子的血。历代先知的死，包括这些婴孩无辜的被杀，还是后来跟随耶稣的这些一代的历代的这些信徒，这些被差遣门传道的门徒殉道的没有少，这个流血的事情一直没有少过。在什么2019年的最后一个礼拜，讲耶稣降生是一个喜乐的事情，可是第二个礼拜今天是讲到屠杀，一个是至高的上帝，他是万王之王，宇宙的主宰，当他降世成为一个弱小的婴孩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被什么，被一个没落的王族的后代，约瑟跟玛利亚是大卫王的后代来的，但是他们已经没有权没有势也没有钱，甚至他们逃难的经费也是从这个什么从这个博士的这个朝拜得的。当然这约瑟去到那边的话，他还可以做他的这个本行木匠这个行业，可是他不是靠这个王族的权势耶稣保全的性命，而是靠什么呢？靠上帝自己差遣使者托梦指示约瑟在恰当的时间点里面逃离了希律的发怒，疯狂的去杀屠杀小孩子的时间点。什么时候逃离，什么时候回来，回来的节点大家都知道，希律死的时候， 可是回来了之后还害怕。为什么？这个家族的希律家族的势力还在，因为他的儿子做王了，约瑟也不敢回到伯利恒。所以说又遭受，又经由这个天使的指示去到拿撒勒这个地方比较偏远的一个小小的村落的地方，直到可以长到十二岁去圣殿，再长到什么样，长到三十岁出来传道。这其中其实有个时间节点啊，我们知道耶稣其实是在第八天的时候是有去圣殿，在这个中间。所以说呢，你们想过了没有，从他出生那一天一直到他要到圣殿第八天之后，这中间有大概多少天？这段时间里面这个希律王是还没发怒，如果发怒的话，当时去到圣殿的这些所有的人应该在两岁以下的男孩还是会被受到杀掉。所以说耶稣要去逃到这个埃及，其实是应该是在八天之后的事情。今天讲这个，其实我是要讲一个中心点，就是人的权势跟上帝的这个保护。比较两个地方，或是比较两个人的经历。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听到那个小慧啊，他就讲，他说，在我跟我的先生结婚十周年的那天晚上，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在一年前，在下雪天的时候，他没有刹住车，然后呢，他的车子就碰到了前面一个卡车。卡车前面不是有个拖的东西吗？顶到了他那个小车，可是那个上面大概有一个50来岁的老头子，就一出来的话就暴跳如雷，结果发现这个家伙既没有保险，又没有那个拿绳子，也是过期的。这个家伙就专门怎么样讹保险公司钱的。所以说这个家伙在他要跟律师联合起来，然后要因为知道这个小贵他们这个买的保险的那个这个一个人的赔偿额，赔对方的额都是5万，所以他向保险公司开的这种情况，因为前面是大卡车，后面的车撞他卡车其实一点都没事，只是我撞他小贵的那车前面的那个什么那个牌子被凹进去一点，所以说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他夸大他自己，我不能做工了，我后半生都没有做工了，他又夸大想要保险公司要给他更多的钱，至少要多少10.8万要求，保险公司这一年来都可能不理他，给了他一点价钱，给了他可能多几千块可能，但是他不接受，那他就动用他的那个律师，就是说那个律师给他建议是说，你就不要接受这个保险公司的事情，一直拖到一年之后叫去法院去告，然后告了之后还好美国是一个讲法治的社会，小辉他们接到这个之后心里面有点慌，但是他们联系了他们保险公司来搞定，就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去出面，也不用担心这个。他因为在美国可能也比较顺利，碰到这件事情，他说哇，2019年这个碰到的恶人无赖，已经让他心里面很不好受。可是我自己在想啊，如果这些事情在中国的话，那就是看谁的权势大，因为。最近我们知道有个组内的家庭被一个家伙 赔了9万美金，九万人民币。他想要把他追回来，然后报了案，警察无动于衷，拖了很久，催他也没用，直到他动用他的小学的同学，他小学同学是不过是一个小市的一个公安局长，还是一个县的公安局长，这个公安局长就打了一个电话去到他就是报案的这一个区的区公安分局的局长，然后这公安分局的局长卖这一个下面那个这个市还县里面的局长的面子，然后就吩咐下面警察去办案，直到那个时候才去抓人，一旦抓人那个钱马上就打回来。因为什么我又很感触这个事情，因为我一直在考虑我为什么不回中国呢，我是美国公民的人，回中国该多好，因为 我心里面也很不平衡，因为我来了美国28年，可是觉得自己一直不在主流当中，对吧？即便是美国公民享受的美国可能各样的福利也好，我就总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少数民族，是一个二等公民的感觉。可是我为什么不回去呢？我就想了很多方面，为什么不回去，留在这里比这个要回去要好，几方面的东西，对吧？你要回去的时候人家说要人脉，那人脉里面要有一些人，怎么样的人呢？一个是 当官的，官当得够大，就是你一旦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啊，你后面的官够大，如果对头官小一点的，他的靠山小一点，你就可以啊顺风顺水。要么是够有钱嘛，对吧？够有钱，虽然不是官，用钱去买通嘛，对不对？这是一般事情。第三方面是人才，就是说，你有的人脉，这个人很有才，他可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中学老师、大学老师，对吧？很有地位，为什么？他不当官没问题，可是他教出来的学生都是什么？当官的，又有钱又有势。你碰到了这一群的人群，然后你在中国怎么样？就比较可以生存，对啊，你也可以选择，你有够多的钱，你可以选择这个环境好一点的地方，污染少一点的地方生活。所以我就想来想去，我在中国怎么样，既没有啊当大官的这个靠山，也没有这个大富大财主是我的靠山，也没有这个德高望重的人是我的这个靠山，那我回去一定很憋屈。你做什么事情去办个什么证，你都怎么样，都要看那个工作人员的这个脸色吃饭。我说怎么样，哎呀，在这里即便是做一个二等美国公民，哎，也强过回到中国。然后我就追溯这个 我就追溯两样东西，到底是因为美国是讲究制度或是法律在管理的呢，中国是因为是人治社会，所以说人的权可以大过这个什么法律的权，所以说只有你官够大的时候，你就凌驾在这个法律上面，或是美国相对来说，虽然也有家企业碰到过了无赖，对不对？也有一些无赖恶的那些家伙，对吧？可是毕竟在比例上来说，你们怎么看的？然后中国有100个案件里面，基本上99件都是什么可以人的这个权利大过法律的，可是在美国也许是100件里面可能有1-2件可能是这个耍赖可以怎么样钻法律的空子的，然后获得什么利益的。但是我又在想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作为一个中国人生活在美国，然后呢我又不愿意回到中国去，我想从一个信仰的角度来说，可能是因为心中有神的话怎么样，目中才会有人，如果心中没有神的话，他没有一个更高的什么更高可以敬畏和惧怕的那个力量可以去导致他做事可以比较相对公正一点。所以说在中国这一个没有神的这个教育底下，人就变成人质，就是人与人就没法把真正的平等，就是弱肉强食的一种状态。可是在美国，因为它的建国里面 讲到人生而平等，是因为我们人是有什么按照上帝的智慧和能力创造的。所以说实际上不是说这个制度怎么样好坏，我觉得是因为看这个社会这个国家里面敬畏上帝或是有心中有神的这个比例有多少的问题。这段圣经里面讲到，即使有以色列人信仰里面是有神的，对不对？可是当权的这个希律王，他并不是纯种的犹太人，他是有希腊血统，他靠的是罗马的这个后面的权势成为王的。那如果他心中他是敬畏上帝有神的话，他胆有没有这个胆量去怎么样去杀耶稣？他虽然不知道这个婴出生的婴孩名字叫后来就叫耶稣，他如果心中有神的话，他敢不敢下令把这么多无辜的小孩子给杀掉？也不敢。看到耶稣逃难的历史，移民的历史，召回到这个原居地的历史，我自己也在看了这段圣经之后，就去想，哦，耶稣逃难过了，耶稣也这个移民过了，有一天的时候，耶稣也被上帝说回去你的老家以色列去，对不对？他在那里成功，我就是想，哎呀，上帝啊，有没有可能把有一天真的把我送回到中国去？可是我已经没法在中国生存了，因为像我这种人，在中国生存绝对是这个最底层的状态来的。你的性格是没法怎么样，没法伸张的，一定是非过的日子一定是非常憋屈啊，窝囊的，一定是这叫做郁郁寡欢，这很容易就是叫。这个叫就是说什么，就是老来不得志的那种状态，就是愤世的不得了的一种状态。人家叫愤青，我回去的时候叫愤老。所以说，我就想来想去，上帝的旨意里面到底有没有要我们回中国去，对吧？啊，除非有什么使命，对吧？除非在这里觉得是说上帝说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对吧？我现在给你托个梦啊，你给我回中国去，回到中国的某一个地方，因为那里有一群人就喜欢听你这样的讲道话。那我就没办法了。所以说一切都在什么上帝的时间，上帝的旨意。说我也不是说我现在分析得很清楚，说我回去探个亲啊，访个游啊，旅游一下回中国是可以，但是要我回去中国定居，要我在那里这个赚钱，哎呀，这种可能性。但是呢，上帝的时间，上帝的旨意，没有人随意的可以参测。几个礼拜前我跟你们讲了一个事情吗？不是王牧师要减薪6000，然后呢我就在上帝面前今天就要忏悔，不是因为减轻忏悔，我减轻没有忏悔，我是说上帝啊，我是一个小信的人。2019年最后一个礼拜天，今天的伦敦教会收到的奉献是前面12个月里面的1/2，什么概念来的？12个月的正常奉献全部加在一起差不多是30000块钱。今天伦敦教会收到的奉献是多少？15500多。就上帝给我了一个耳光，对吧？我的意思是说怎么可能，就剩下1个月了，怎么可能达到这个预算？预算是42000还是43000？而在最后一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包括12月份，这才收到了两万七，也就等于说11月份收到3000块3000多块，十二月份也 除非收到3000多块钱的话呢，就可以怎么样达到30000块钱。但30000块钱跟42000、43000的预算的话，相差12000、13000。我说，你看，2016年开始，2017年正式有教会的预算，一直到今年，上帝一直在这么多年来，每年都怎么样？都达标，可是今年的考验太大了，因为今年的考验是因为圣马太那个做财务的给我发了一个信给我，上次跟你讲过吧，这个负数一万多少钱嘛，然后我不是跟你们讲，在教会另外一个银行里面不是我拨了10000块钱过来吗？可是上帝现在不是给我刷脸吗？你这小子一点信心都没有，我照顾了你这么多年。教会里面一直发十几年我都没有成就，因为之前的经验，我的意思说之前的经验没有办法，上帝要做新事的时候，因为上帝以前的做法呢，就是说每到这个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在最后这两个月呢，就是怎么样？可是今年是在。今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天，第52个礼拜天，他搞了这个。看，这个牧师的信心的状态是这样，我说你们的信心能够好得了吗？真是非常的失败。我们需要反省。我要首先说，上帝啊，我是一个小心的人。你可怜我吧，不知道明年有什么样的测验考验的领导我。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说明其实我们也要在成长，对吧，嘉庆啊？为什么？如果一年一年的这种考验越来越轻松的话，证明什么？你的承受力，你的承受力越来越低嘛。除非每年上帝给你的考验是越来越严峻，或是说要求你的信心到最后一刻都不能够放弃，意思就是说，王国义他如果说上帝是这样子的话，王国义，你为什么要拨动那10000块钱？本来是放在那里做一个基金的，你怎么要拨过来？你要等到我怎么样？12月31号凌晨12点之前，如果我还没做事情的话，你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我就像那个什么，我就像那个摩西敲打什么？敲打板子两下，你明白吗？从灵性上来讲是这样子的意思。对呀、啊，进不了迦南地不怕，能够进到天堂就还可以了。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我做了一个坏的榜样，起了一个坏的头。因为什么？我靠人的权势力，你知道吗？我还是没有等候什么呀？上帝最后的什么时间？这是我在2019年的最后的那一个。如果礼拜二要祷告要忏悔的话，就是要忏悔这个。也就是说，非到最后的一刻，在那个叫 deadline， 就是最后那一点的时候，你不能够做比上帝还要怎么样？比上帝还要早一步半步的一个状态。今天的经文里面也讲得很清楚，我刚才算了一下嘛，至少耶稣要逃去埃及之前，至少他还要停留在什么很危险的区域啊，在伯利恒耶路撒冷要到8天之后，在8天之后按照正常的人来说的话，他可能被抓起来了，可能这耶稣被灭掉，但是在上帝的保守的时间里面，他什么时候给你托梦，什么时候叫你赶快起来走，都是在他最安排的最恰当的时间里面。可是对，我们看到这里面上帝的这个手段，你看，以信心祷告作为我们主要的这个什么操练的这个王牧师，到这个晚年，不是晚年，为什么 经历了十几年了、十三年之后，为什么信心还是在这种状态呢？越信越做牧师越没有信心的这个状态。不过没关系，明年确定明年上帝做什么心思给我们看。今年今天我终于我又看到了一个神迹，所以说呢，今天在 Renton 这个停车场的时候，有三个人站在那里，我一群和他的那个格林他的男朋友，我就讲见证。我数算从开教会开始到现在，上帝因为这个格林和他的妈妈的情况很特殊，他是说他们曾经去的一个教会是什么，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牧师在牧养，他的妈妈很喜欢，他也很喜欢，可是这个牧师进来自杀死了之后，新来的牧师他的妈妈再也看，就是说没有办法看到像这样以前那个那么好的一个牧师，他们去过不同的教会，后来就不再去教会了。可是上帝透过一群跟这个格林的认识，他们不但来参加了，先是他参加了星期五的聚会，那个格林啊，然后后来是参加这个感恩节的他妈妈一起聚餐，然后呢，他们又参加了圣诞夜，英文教会晚上十一点的办的崇拜，然后这个格林呢，应该是第四次来了。那第四次来了之后，罗牧师在饭桌上跟他做了见证，我在那个 parking lot 的地方做了见证给他，重新要希望他能鼓励他能够重新建立信心，能够回到过教会的生活了。其实很不容易，他可能在高中的时候到现在的多少年了都没有真正去教会过教会的生活了。上帝会用我们这样的教会，这两个洋说英文都说不清楚的人，要把他引导回来过教会生活，不是神做工做不到。好，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任务，明天有个小公主要出生，需要的时间等会我们一起同心为这个家庭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儿女百姓信心时强时弱，我们的爱也是非常的有限，可是你是那一位信实的上帝，你也是那位丰富的上帝，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显出你的刚强，在我们微小的时候你显出你的伟大，你让你的仆人再一次看到主你自己的信实，再次鼓励你的仆人在这个传道的路上能够得救和 依靠，来在乎主你自己。地上人的权势是有限，我们最智慧的选择就是在你的时间里面得蒙主你自己的看顾和保守。继续纪念伦腾和费德威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家庭，让他们从你仆人身上，从弟兄姐妹其他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身上能够见证到主你真实的与我们同在，真实的看顾我们。特别是为丽萍姐妹明天在约好了要剖腹生产他们的女儿，因为这个孩子的出生不但是带给杰森跟丽萍他们这个家庭有喜乐，也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个可以值得庆祝一个福分，因为每个家庭都是你耶稣基督的身体的一个肢体，也是每个家庭的事情就是主你教会神家的事情。谢谢你 常常眷顾，听我们的祷告，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